是正道的时间，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做称职的仆人，就是执事。好，我们将时间交给我们的现有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临时改了这样子一个题目，原本是要继续的传讲约书亚的信息，那上礼拜选完执事，再加上下礼拜的正道是义贤弟兄，他说他有感动要传讲这个敬会的精神啊，所以我就想说，哎，刚好这一批执事也很多是新的同工，好像有必要就是再从这一方面来做教导，所以临时呢就转个弯哦，换了这样子一个题目。这不是我的作风呢，平常我是中规中矩的哦，定了题目不会轻易的去改，但是因为改了就是更麻烦了。但是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还有义贤弟兄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想法，那我就顺手推舟哦，把这一阵子刚好在进行这些执事的作业啊，还有自己的一些经历，也透过这段时间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在这个当中也经历了一些神的恩典。所以呢，这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才改的这样子一个题目哦，所以请弟兄姐妹继续的从今天的信息当中来聆听神的话语。我们先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做事到如今的神。主，让我们也随时查验你在我们心目中的带领，在教会中的带领。你是行走在教会的七个金灯台的那位神，所以主，让我们能够时时亲近你，靠近你，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我们就跟上你的脚步，我们就听得清楚，以至于能够不偏左右的认定你。你也继续在屏东浸信会做你所要的事，做新事，在这一批新的执事同工、董事同工身上，让我们知道如何学习来跟随神，不偏左右，紧紧的跟随你。愿你透过今天早上的信息，也来指教我们每一个人，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传道第一次在教会中学习怎么样子遴选执事。一开始有关心教会的弟兄姐妹就告诉我要及早作业，因为以往的经历对他们来讲呢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所以他们关心我就告诉我就是要赶快这个加快脚步哈，开始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作业。我一开始听了也不以为意呀，后来觉得说，为什么执事这样子的一个执事提名哈，要开到十几次的会议哈，想起来也是不太不可思议呀。心里面在想说，难道大家对服事神这方面都没有热忱吗？也应该也不是这样子啊，那还是这个我们传道的一些的教导哈不够，以至于弟兄姐妹不知道说服事神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因此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下呢，来就是慢慢的学习怎么样子来提名这些执事。那当然也有的这个同工告诉我说，哎，我们以往的做法是这个要多去征询几次哈，这个才比较正式啊，他才会愿意出来。那我觉得说，我们愿意服事神，应该就愿意了啊， 应该不是说多征询几次的问题，而是平常你应该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你应该就预备好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准备。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上工，这话是可信的。不只渴望我们要成为一名监督，我们也渴望成为执事，也是同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应该不是说多邀请几次的问题，而是有没有看中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服事。就好像这个我们知道服事神是一个好康的事情，我们很怕脚步慢一点就这个好康都被人家抢光光了，所以我们要赶快的这个有这样一个预备跟感动的话呢，就要 及早的来回应。所以当我听到有人提醒我这样子的个情况的时候呢，其实啊传道也没有马上就赶快去找人啊，因为我觉得好像也不是这样子的做事情方式。我反而呢是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我觉得啊我祷告的重点就是要破除这种做事情的方式，好像一直要邀好几次才会出来这种方法。我觉得教会里面应该有很多人是愿意来听神的声音，顺服神的带领，应该是这样子嘛。我们每天亲近神，我们每个主日来听道，难道我们不是就是为了要回应神吗？就是为了要来顺服神吗？那如果是出于神的这个带领，你还在等什么呢？对不对？所以你看传道几次在台上都是呼吁说，当这个执事提名委办去邀请你的时候呢，你如果有感动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再那个不要再推迟了，就要出来了。因为这是神的邀请，不是人的邀请。你如果是拒绝人的邀请，可能损失不大，但是如果是拒绝神的邀请呢，我想你就亏大了，因为神不会随便的选召人来替他做事情。所以这是要我们有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呢，如果你是听到神的声音，或是你是出于神的感动你出来服事呢，我觉得这个比较没有后遗症啊。不然的话呢，很多时候如果你是看到人的情面，一直的就是说哇传道一直在邀我，这些执事提名一直在邀请我，哎我不好意思啊，不要再那个了，不要再麻烦他们，我就出来好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到时候你服事上碰到一些问题就惨了，你会去找这些人算账，对不对？会去找传道啊，找这些执事提名啊，找这些 push 你出来的人来算账，就啊都是你害我的啦，我本来不想出来，结果你一直叫我出来，结果你看我出来就碰到这些麻烦，那大可不必。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感动如果是来自于神的呢，我们就出来。那这些不管是传道或是执事提名，这些也只是神透过他们来邀请神使用的工具而已。最终的这个症结点是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叫做做称职的仆人。这个仆人当然在这个提摩太前书3:8-13是讲到执事这个部分。那有的人会觉得说，哎，你应该跟执事讲就好了啊，对不对？我们又不是执事，你跟我们讲有什么用？弟兄姐妹，你觉得呢？你们需不需要听这篇道啊？需要啊，对不对？你虽然不是当执事，但是有一天你有可能会当执事。你可能不当执事，但是呢，你要知道怎么为执事祷告，哎，对不对？你要知道说，哎，这些执事做的有没有合乎中道，有没有合乎圣经的教导？你要去观察，你要在背后支持他们呢。不是说，这不是我的事情哦，我不是做执事，我就不需要听了。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些没有当过妈妈、没有进入婚姻的，难道也不需要听这些保罗所教导的怎么做父母吗？怎么做妻子？怎么做丈夫？这些教导吗？当然需要啊，对不对？因为你虽然没有进入婚姻，没有 这个成立家庭，但是你周遭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很多是有这样子的经历的啊。你不能够每次碰到这些话题你就跳开就避开，所以我觉得这是要首先要来澄清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执事呢？执事的这个定义，这个字啊 Diakonos， 希腊文 Diakonos 这个字就是仆人、佣人的意思。这个字一开始呢没有马上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这个执事，其实是仆人、佣人。他最早出现在这个四福音里面，特别是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常常会提到这样一个字。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0:25-26这段经文来，请。所以这个佣人呢其实就是执事，同样的一个字，所以执事呢就是做仆人、做佣人的意思。那最早是出现在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教导里面。那另外一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22:13，这个 也是耶稣所做的比喻。他说，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的。使唤的人也就是佣人嘛，仆人嘛，所以就是一开始呢执事的定义就是要来做主的仆人，做主的佣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种身份，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仆人啊，都是主使唤的对象。因此呢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呢，就会发现说，哦，原来不是只有执事的事情，很多时候我如果要服侍神，我要跟随神，我一定也要知道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子的教导。那后来呢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教会呢越来就是具有规模，特别是五旬节之后呢有3000人、5000人这样大规模的信主，以至于呢需要发展出一群特别服侍的同工群出现，就是人越来越多，你就要有开始分工。如果当人很少的时候这个问题比较不明显，但是人多你就发现你开始就是要有这些分这个分工的这个现象产生。那我们知道第一批的执事呢就是这个因应吃饭的问题而产生的，对不对？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有印象的话呢就是在使徒行传1:1-6那边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传道、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施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第一批出现的这个执事同工呢是在使徒行传，他是因应人数增多以后开始有一些人没有被照顾到，所以开始要分工，有一些有7个同工，有7位弟兄呢就被选出来，成为这个第一批的执事。那他们的出来、他们的出列呢是让使徒呢可以专心做他该做的事情，那我们来协助他们 做这些关怀啊，哦，做这些这个管理啊，行政的事务。那这个也不是说，使徒们不能学做饭，对不对？哈，不愿意做饭，而是神呼召他们的主要重点是要以祈祷传道为事。哦，你做事情，你的身份，哦，神呼召你做什么，那是你的重点，而不是你忙了很多事情，但是最后呢，神要叫你做的事情你没有做好，那你也是一个不忠心的管家。所以这边我们看见，这个并不是说使徒他们不能够去做这些管饭食的工作，而是他们的重点是要以祈祷传道为事为重。因此呢，这部分的需要呢，就要有同工出来帮他们解决。所以第一批的执事是这样子产生的。那我们知道，在有一些在台湾啊，或是在世界各地，有一些比较贫困偏远的教会，传道人还是在做这些事情啊，对不对？清洁啊，整理啊，哦，这个打扫啊，还有忙里忙外修缮这些事情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找不到同工了啊，没有人帮你做这些，没有人帮你做，你只好做了，对不对？那如果一个比较城市规模比较大的传道人，当然不需要再去做这些事情了。你好好的把你的讲道准备好，好好的去做关怀会友的工作，好好做一些规划，教会未来这个事工的这些事情来得更重要。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希望传道的道讲得越来越好，还是觉得多办一些活动就好了，没什么差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你们觉得呢？当然讲道是最重要的，神呼召我也是来传讲神的话，不是只是来办办活动，每个礼拜你们花时间来这边听到，没有听到道，哦，然后又这个很惆怅的，离开这个教会，那我们就是白来这边了，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个我们的主要的正职是什么，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怎么样子，才不会失焦。那这边我们就看出这个执事的重要性，他们的加入呢，让使徒们，也就是现在是传道牧师，可以毫无后顾之忧的做他们传道祈祷的事情。那斯提凡这批被选出来的人员呢，就是执事，而且我刚刚说过了，他们是在这个吃饭的问题，这个产生的时候选出来的呢，还不是一开始我们觉得好像不是什么大问题，吃饭问题小事情嘛，其实吃饭问题是小事情还是大事情？大事情呢，因为你每天都会碰到的，对不对？你如果不满足你这方面呢，很多这个纷争，很多问题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呢，其实我觉得使徒们也没有办法好好专心传道，因为一定会有很多人去跟他们吵，跟他们闹，说你看你都不照顾我们这些，这个这些寡妇，你是不是有大小眼啊，这样子呢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来服侍。那我们也知道，初代教会刚开始人数少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问题，而且一开始他们是在比较隐秘的地方聚会，是五旬节过后，圣灵充满，他们才整个人数大爆炸，对不对？圣灵充满以后呢，他们就开始这个彼得所想讲出来的话呢，就充满了能力啊，就开始有大规模的人信主，3000人、5000人信主，这么多人信主呢，就开始要有一些组织了，就开始要有一些的规划。后来呢，又碰到了这些逼迫，让他们没有办法一直聚集在同一个地方，就要开始到各地去这个躲避。那他们逃到哪边去躲避这个风头呢？就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那我们也晓得，最后这个使徒保罗是更公开大胆的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然后就开始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呢，他不是一直待在那个教会，他一段时间就要离开， 所以他在离开之前呢，就一定要先把这个教会哈安大和好势，对不对？就开始要有这些监督长老执事的出现了，所以是在这个情况下哈产生这些同工的。那我们教会呢，我们也设立执事会，也设立了五大部门：崇拜部、总务部、关怀部、预训部、宣教部。崇拜部大概就是负责整个我们的崇拜哈这些的规划，还有这些人力的这些招募，还有训练，他们是这个人数最多的哈。崇拜部的事工是所有这些里面呢，他们跟弟兄姐妹关系最密切的，他们常常会去邀请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参与哪一些服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可以来跟崇拜部接洽。那总务部呢，主要是这些采购啊、修缮，还有人事、财务这些的管理方面，他们是最杂的哈，负责的是最杂的这个一个区块哈。那关怀部呢，它定位就比较是关怀探访一些爱心上面的这个运作。那年长的这个部分呢，也是这个归到这个关怀部在管理。那预训部呢，就是教育训练部，对不对？他就负责就是做一些教会的这些训练啊，还有这个教育啊，成人主日学啊，儿童主日学啊，青少年大专等等，这个部分都是预训部在负责这个管理的哈。那宣教部呢，主要的就是还没有信主的就是这些都是他们服务的对象，还有就是这些慕道友准备要受洗的，甚至是可能到外面去短宣长宣，都是宣教部的工作。所以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比较有一个概念我们教会有分了五大部门，如果你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就去找那个部门的执事来跟他反映你的需要。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部分执事的定义。那当然呢，今天的重点呢，是我们所读到的提摩太前书三章八到十三节八到十二节是讲到几个特点，讲到怎么样做执事的一些条件。我大概列了四点第一点呢，就是他在外面要有一个好的形象。当保罗在说这个第八节的时候，他说做执事的也是如此。这个如此呢，其实就是比照前面讲到监督这一方面所以他说做执事的跟监督一样都是这样子必须有哪一些条件，哪一些条件。那第一个他就讲到要端庄我们一听到端庄，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很正直，对不对就是说很有规矩就是很正派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联想。那这个是保罗不管在提到做监督或是做这个执事呢，都第一个提到的这个条件。那再来呢，他讲到不一口两舌啊，讲到监督这个人选啊，还不能够在教会或是在生活中呢，是说这里说一套那边做一套不能有这样子的情况。如果这样子的人呢，就不适合因为他进来执事会听到更多的这些内幕的消息那他出去怎么讲啊他怎么传啊那就影响很大了。所以这个一口两舌是不适合的。那在女执事这边呢，他也提到说不说谗言就是说你不能够就是在背后说一些不该说的，或是背后批评啊。所以这两点都提到这个嘴巴，对不对嘴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你进到这个执事董事里面，你会了解到教会更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呢，你的嘴巴紧不紧就很重要了。我们可以从这个雅各书里面也看到雅各有这样子的一个教导他说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所以只是口风要很紧，有一些不太确定的，别人问你，你也不要随便去跟人家讲，因为还没有求证，还没确定的，就不用急着把这样子的事情去跟这些弟兄姐妹传达传递。那再来呢，还有他提到不好喝酒，这个可能对我们来讲说，我们没有这种问题呀，但是在那个年代呢，其实喝酒可能对他们来讲常常会碰到，特别在一些可能场合里面呢，他们会有这个喝酒，甚至他们吃饭呢有时候都会喝一点酒。那现在在台湾的社会这种问题比较少，可是呢在有一些社会像原住民的社会呢，他们还是比较会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所以并不是说好像完全都没有这个问题的。那其实呢，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人中规中矩可是啊，他三杯黄汤下肚他就变了一个人了呢。本来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哇，那喝酒过后呢，就走样了而且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暴力的倾向，所以这个会让我们知道说，这个喝酒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呀。如果他没有喝酒前，可能还是一个好爸爸、好先生，但是喝酒之后呢，整个人就走掉了。因此呢，做执事的这一方面呢，也是要有这样一个条件的限制，不贪不义之财。这个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说，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贪财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要去留意。有时候我们喜欢贪小便宜也是一个试探，也是一个不好的这个情况。那特别是让这些人如果去管财务的话呢，哇，那是一个更大的试探，更大的引诱。所以我们这个管财务的这方面呢，当然这方面更是要清廉呐，然后不能够有这方面的这个试探。我们想到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那个犹大他管钱可能每天都落在试探当中，对不对因为这个人圣经描述他是一个贪钱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在遴选这样子的一个执事人选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到他这方面的品格。如果他过去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要小心谨慎有节制我们知道有节制的人在凡事上面，不只是说话在这些做事情跟人互动上面呢，他都会把持那个分寸，不会这个太超过。所以这个节制呢，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非常一个要去留意要去学习的一个品格要具备的品格。最后他提到就是凡事忠心呐那这个凡事忠心呢，其实忠心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服侍神的一个态度。所以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个凡事忠心呢，就是在凡事上你是可以让人家信任的，就是你要这个让人家信任，人家才比较放心的把事情交给你去做嘛，你也比较能够这个赢得别人的信任。所以这是第一点提到这个做执事的条件，在外面有好的形象。那这个可能不一定是在教会，在可能在生活中，我们也都会慢慢的跟弟兄姐妹就是从外面听到这个他的名声是怎么样子他的为人处事是怎么样子。像我以前在基督教医院上班，我就可以了解到很多在基督教医院上班的同事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必须第一个是在外面有好的形象，那第二个呢，保罗说对信仰要有正确的认识，他说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他们对这个信仰要有正确的认识呢？不是很会做事情就好了吗？哦，我们今天都很希望很会做事情，多做一点事情，但是呢保罗特别强调、哦、对信仰要有正确的认识。在那个年代啊，执事、哦、很多时候跟监督要一同来对抗这个异端、哦、因为一个教会刚建立的时候呢，有一些不合乎圣经教导的信仰，不合乎信仰的这个思想进到教会里面来呢，要有对圣经有正确认识的人呢出来对抗。那要对抗的条件呢，就是你对圣经要熟不熟悉呀、啊？你对圣经不熟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分辨这到底是不是异端，你没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辨识。到了21世纪的今天呢，这个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哦、我们每天在我们现在已经都有圣经了、哦、一个人不只有一本，搞不好还很多本，现在又有手机，可是问题是说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读圣经，去亲近神？你不亲近神，你怎么知道要帮神做什么事情，对不对？神是我们的老板，神是我们的这个上司，是他找我们来做事情，结果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帮他做事情，那这是一个非常这个讽刺的这个现象、哦、亲近神呢，就是让你知道你手中拿的这一本好像是使用说明书啊、哦、你每次在这个在服事的当中呢，哎，你要对照看我这样做合不合乎圣经、哦、合不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你对信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那上个主日呢，我们也邀请到这个李洪志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对不对？他有提到说如何建立稳定灵修的习惯，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开始操练呢、哦、要开始预备了，因为明年我们就要全面的推动了。那当然呢，传道一定会先找这一批执事、哦、来练习。这11名执事呢，传道一定会私底下关心到他们的灵修程度怎么样子、哦、我们已经当了执事了，我们这方面就一定要做信徒的榜样。那弟兄姐妹还记得这个李牧师讲到他那3个问题吗？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子？读了那段经文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找出那个经文你最有感动的一句嘛，对不对、哦、然后你用你的这个理解来把那句写出来、哦、那第二个问题呢，你每天要做的很多事情优先顺序，对不对、哦、选一件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就把它写下来、哦、那他说这个可能是早上或是晚上都可以。那第三个问题呢，要写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圣灵的指教，对不对？你忙了一天，你做了一天的事情，你一定有一些的领受，就把你的领受写下来。3个问题呢只要花15分钟，所以没有人说哎，我没有时间，你一定这个对你来讲呢，你一定可以操练的，可以练习的。所以呢，传道会先从执事下手、哦、来关心到他们的这些灵修的状况、哦、那当然呢，整个都是要推动到弟兄姐妹身上去、哦、这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就要去做。好，第三个做执事的条件是什么条件呢？就是这个人选啊，要被观察，经过这个时间的这个考验，经过这个时间来考验到他的信仰如何啊，看适不适合做执事、哦、所以呢，这边都会有提到说，刚来到，不管是从别的教会转到这个教会的，或是刚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哦、都不太适合 马上做监督啊，做执事，因为他们要有一段时间的储备期啊，这个储备期就是暴露在弟兄姐妹的面前，让大家来观察来检验他适不适合当执事。当然这个时间也不要拉得太长，不要拉到十年啊，拉到十年，你看像我们有一些同工，像陈泰弟兄搞不好就70岁了，本来是一个 很好用的同工，结果那准备要进入松青了，变成要受人家服侍了，这个时间也定得太长了，太夸张了。所以以往我们定5年呢，其实有它的那个时空背景，但我们现在发现说5年也太长了啦，大概3年就够了。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堂议会有做这样一个修订，对不对？大家还有参加堂议会有举手的还有没有印象啊？我们这个举手就是这次有一个修正案，就是会友及会众资格认定的办法修正案，原条文是从他会转入本会的会友需稳定聚会达5年以上才能被提名为执事，现在我们就修订为3年，3年的这个观察期应该也够了。当然呢，在这3年他不是说都不参与服事，他要开始参与服事，才能够有被人家检视的机会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做执事的第3个条件。好，第4个条件呢，就是他要有好的见证，就是他的婚姻，他的这个家庭要有好的见证，他是一个对婚姻忠诚的人，他的儿女呢也都像样，这个不会落人口实啊，不会因为家庭或婚姻的问题而成为别人的把柄。所以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执事呢只能够有一个太太，因为这个在当时候的罗马的法律呢其实就是一夫一妻，法律是这样规定，可是我们知道犹太人有的也是不止一个老婆，对不对？还有就是如果你 不守那个规定的话，其实你那时候可能不只有一个太太，但是你看圣经那时候就这么看重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这个现象，所以他要求只能够有一个太太。那如果连这些基本的律法都守不住的话呢，那根本就是应该去悔改，好好去处理面对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而根本不适合在教会里面忙，要好好的来治理神的家，治理儿女和自己的家，这是当务之急呀。那我们所谓的说这个儿女像样，有这些好的见证，不是说儿女都是要读台大啊，要当医生啊，在社会上面有一定的地位，才是所谓的这个有好的见证。其实他主要的是要告诉我们，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孩子有问题有状况的话呢，其实你要花很多时间关注，你根本没有不太可能再有多余的时间来参与教会这么忙碌的这个服事。那我也听到有一个传道人他进到这个服事以后呢，进到教会服事以后呢，他发现教会里面有一些管账的治理的都有问题。后来这个传道也很勇敢的当然他也是祷告，他就将这些不合格的同工就一个一个的撤换掉，因为他有一个想法很正确，他发现神的家如果不洁净不干净，怎么能够承受神的祝福？如果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都有状况，都是这个婚姻有问题的感情出轨的然后这个手脚不干净的，神要祝福这个教会很困难。所以以至于呢，保罗在这个初代教会在建立各教会的时候，他就告诉他很重要的同工提摩太提多要怎么样子在教会里面遴选这些很重要的干部，要跟他一起同工，要一起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我们有看见这个执事的这个4个条件，那我们在屏东浸信会也有一些执事的资格，如果弟兄姐妹去看我们的周报呢，今天还有刊登就是我们有8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年满20岁的本教会会友固定出席主日达2年以上，你才具备这个 担任执事提名的资格，还有呢，你要参与教会的事工侍奉达至少一年以上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格。另外你要持守读经祷告团契奉献的圣经教导，就是你要当重要的同工干部，你这些一定要先做给人家看嘛，这是基本的。再来，存谦卑的心，专一爱主，渴慕追求灵命的长进。有一些聚会呢，你就要稳定的来出席，来稳定的参加。第五个，行为端正，无不良嗜好，家庭生活有良好见证，这跟我们刚刚所提的非常的相似。第六，没有从本教会领有固定薪金或津贴，就是你不是全职同工啊，或是有一些这些领有这些的这些补助的。第七个，愿意在担任执事期间认真参与执事之各项侍奉，就是说你既然做执事了，你就不能够太忙啊，一天到晚找不到你，然后你的工作呢就搁在一边，那就不行了。这是你该负责的，你就要把它做好，全心全力的摆上。最后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是从外教会转到本教会的，要有三年以上的这个观察期才能够被提名为执事。好，最后我们来看做执事的应许，这是在十三节里面，我们看见好像我们一直付出，我们一直了解要怎么替神做事，但是那个祝福啊，那个应许有没有啊？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付出最后能够得到一些的回馈跟回报。那在这边呢，在十三节里面呢，这就是这个神给我们的回报跟应许的。因为那些善做执事的就为自己得着美好的地步，原文是说因为那些好好的服侍的人，他就为自己得到一个美好的这个境地，美好的境界。意思就是说你做执事这几年，你的生命应该会成长蛮多的。为什么？因为你会被试炼啊，会有很多的熬炼啊，很多的付出啊，很多时候你是很辛苦，甚至可能也会有一些痛苦，但是没办法跟人家讲，没有办法跟人家诉苦，只能够跟神诉苦，只能够好好的在神面前祷告了。那这个是神在试炼我们，熬炼我们，我们从这个当中呢，生命才会成长。平常我们舒舒服服的时候呢，我们大概都会觉得我可有可无，我可做可不做。但是呢，当我们是一个这个有这样职分的同工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别的选择了，你该负责的就硬着头皮也要去把它做好，也要去把它完成。那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灾难啊，因为保罗说你这样子做执事呢，是为自己得着美好的地步，你会让自己的生命呢成长很多。就像我们常常说，你结婚以后呢，你的生命也会进步很多，你的这个人际之间的互动啊，你的灵性呢也都会提升，一定会提升的。好，另外就他还提到，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大有胆量，就是你的信心啊会大跳跃。以前你没有当执事，你不需要去面对人，你不需要去跟人家磨合啊，但是你当执事以后，你要跟人家配搭，不是你自己觉得好就好，你可能还要经过这些其他同工，还有执事会主席，还有传道的认可同意，你的事工才有办法推动推展。推动以后呢，可能遇到一些阻碍，弟兄姐妹可能会给你一些的这个反应，或是一些的这个意见，那你在这个当中怎么样去整合，怎么样去收集，这都很重要，但是呢，当你更多时间来祷告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说，哇，原来这个神是可畏的神啊，可信的神，可敬可畏的神。那传道也提到，在这次的执事提名当中，传道自己就先经历到了，因为呢，这次的 执事的提名人选呢，很快的就到位了，而且人数比以往还多，甚至后来还有人又再来回应说，哎，他祷告以后，他觉得他还是愿意来被提名、被甄选。所以在这个当中，我就发现说，哇，神真的在教会做事。以往那么这个要开会开那么多次哈，要这个邀请那么久的，这次竟然可以这么快的时间就拿到，那不是神做的，是谁做的呢？谁有办法劝动这些弟兄姐妹呢？谁有办法去除他们心里面的障碍跟恐惧呢？一定是神，对不对？所以感谢主，这就是今天要分享给各位弟兄姐妹关于如何做称职的仆人执事的内容。那我们提到执事这个字，一开始在圣经的使用呢，是就是应该就是神的每个人应该都是神的执事，神的仆人。因为耶稣一开始讲到 diakonos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讲到佣人，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先成为耶稣的仆人，我们才能够成为教会的执事，循序渐进。那当然成做执事呢，有一些的条件要让各位弟兄姐妹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一段经文，但是今天呢，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了解怎么样当执事。那也许你没有当执事，你也可以为这些执事朝着这个目标来前进来努力。那最后呢，执事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呢，神同样会在一些的灵性跟生活的上面呢来回报他们，也不是只有付出没有任何的回应。那我们也在这边感谢这两年来很多的这些执事跟董事。董事其实就是执事的另外一种职分在这个我们圣经，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他们也是执事那这两年来这些执事董事呢，他们也即将要卸任了到年底就会告一个段落了。我相信在他们的这两年来的这个担任期间呢，也有很多的经历，也许呢过一段时间呢，他们有机会来为主做见证我们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分享。那当然呢，我相信这一批新选出来的执事跟董事呢，也一定有见证，因为很多人呢是自己去祷告以后，然后愿意来承接这样一个职分的。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神正在屏东浸信会做新事，所以我们要为着他在我们教会中行走，继续的做新的事情呢，我们来感谢他。我们也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来像新皮带能够承接新酒一样来承接他的祝福。但愿我们继续为新的执事教会来守望，而让大家在这个当中一同学习共同的兴旺福音，以基督的心为心，以父神的满足父神的心。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来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原来执事不是一些教会中被选出来的执事特有的职分，原来一开始执事就是做主的仆人，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习怎么样做主的仆人。我们如果不愿意做主的仆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好主的仆人，我们就很难再进一步被神来使用。所以主啊，愿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让我们也从这个角度来学习。愿你帮助屏东浸信会的弟兄姐妹，在未来的年日，在新的一个阶段，在教育大楼即将完成的这个阶段，让每个人都预备好自己来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新的事将要成就。 你是做心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你是做心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吃下。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典，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膏，新的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新的事，新的事将要成就，新的恩典，新的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是的，主啊，我们来到人生的一个关口，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一个新的阶段。是的，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我们必须向你承认，如果不是靠着你，很难走到这个阶段。谢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付出，我们的努力，我们的顺服都不是突然的。是的，当我们看见我们的成果慢慢的浮现出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除了感谢你，还是感谢你，因为这不是靠人的努力，靠人的力量能够达到的，不是靠着口才，不是靠着恩能力，乃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是的，凡走过的人必定知道。这就好像我们常说的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我们走过来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轻松愉快，因为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卸给你。这些重担有时候不请自来，一个接着一个担在我们的肩头上，有时候好像要甩也甩不掉，有时候好像我们没有预备好，另外一个又来了。但是你在这个当中总是教导我们来投靠你，来向你祷告，看你怎么样来做心事， 看你怎么样子来做大事。所以我们去无可去，我们无路可走，我们只好学习乖乖听话。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主，你让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看见神把我们带领渡过约旦河了，让我们进到这个迦南美地的。主啊，所以我们回头一看，我们怎么过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够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两年来受到很多的煎熬，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你让我们成长许多，让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是要花更多的时间祷告，在你面前叹息也好，在你面前叹气也好，就是来到你的面前就是了。谢谢你，新的事将要成就，我们等待，我们预备好自己，来看你未来继续怎么样子带领我们新的执事，我们新的董事，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做新事。那我们每一个人也预备好自己，是的，主啊，我们不再用过去的思维来做事情，我们要学习好像一个全新的开始，不再受过去的这些思想经验所限制，而要单单的再次回到原点，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俯伏的来聆听你的训诲，接受你的教导。愿你帮助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愿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来进行主餐。我们邀请所有在主的教会里面受洗受浸归入主的名下的弟兄姐妹，神的儿女，跟我们一同来领受这个主餐。当我们每一次来领受主餐的时候，就再一次的来思想主对我们的恩情是多么的大，让我们也再一次被他的爱来触动，愿意的来回应，把自己来献给他。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拨开，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更多浸沉在主的爱中，来思想他对我们的恩情，他对我们的恩爱。 我们一同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一起存着感恩的心来领用。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阿爸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拯救了我们，选召了我们，教导了我们如何做一个仆人。是的，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听话的人，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听到你声音的人，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能够愿意的来亲近你，花时间来认识你。愿你的恩惠常与我们同在。我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与团契，常与我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的聚会就进行到这边，弟兄姐妹可以彼此交通默祷。